弟兄姊妹们早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讲这个做主耶稣的门徒这一系列的信息。今天我们进到第三讲，我相信弟兄们已经都注意到前面的两次，包括今天我所要强调的重点都是基本的最根基的一个问题，一个观念。所以我们要从最根基的地方我们来整理起，重新把我们的观念搞对。所以我们讲的比较慢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当我们的根基不对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一条跟随主的路上面，我们就很容易出错，不能持久。所以上次我们讲过做主耶稣基督门徒他服事的观念，我们讲到了什么是服事，我们讲到了服事跟侍奉最主要的定义有两方面，还记得吗？是哪两个定义？什么叫做侍奉？什么叫做服事？第一个定义是什么？敬拜，我听到了。第二个呢？奴仆听命，这是原来这个侍奉跟服事最基本，从圣经里面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。所以当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定义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注意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个人帮助弟兄姊妹的事情上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我们的动机，我们是为谁而做，是怎么做的，这个都非常重要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敬拜的意义，我们只会坐在人的面前，我们为很多的事情忙碌。当别人有了好像我们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的时候，别人不称赞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肉体里面的人就开始埋怨，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也没有得到人的肯定。所以当我们要知道说侍奉神是亲近主，侍立在主面前，而不是只是凭着我们的热心来做事情。当然我们侍奉神一定会有劳苦，可能会流泪，也可能会流汗，甚至会流血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清楚知道，这是一个敬拜，这是对着神做的，而且我们是照着神的吩咐，不是我想要做。这个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忽略了。所以一个真正的侍奉神的定义，在神面前是你在神面前以一个敬拜的心态，你听从神要你做什么。否则我们热心流汗出钱出力的服侍，却成为一个侍奉殿，这是上次我们讲的，好像只是在殿里面，在会幕里面跑来跑去，虽然你也做着一些祭司应该做的事情，你杀牛宰羊，为人把人带到神的坛前，可是我们自己的心态不对，我们就落入了一个只是侍奉殿而不是侍奉神的光景，这是我们上次所提的。那么在第一次我们也特别讲到说，我们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能够侍奉他，这是神救赎的恩典和荣耀的呼召。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的人，我们本来是引神愤怒的人，因为我们的不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。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他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所以我们可以终身的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，我们能够侍奉神是一个被拯救以后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我们本来是被定罪的，可是今天我们竟然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一个有罪的人，他在神的面前是会被击杀的，可是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所以彼得他说到，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神的子民。你看彼得他用了四重的形容词来形容我们这个本来是被定罪的人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成为祭司的这样一个身份，而且是像君王一样的祭司。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所有的圣徒合在一起，我们是在这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，是要叫我们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就是为着神做见证，我们以前不算是神的子民，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，以前没有蒙到救赎，我们现在却蒙了救赎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被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神花了极大的代价，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服事不是一件小事，所以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我们侍奉服事不仅仅是做事，而且更重要的，我们在这里耶稣亲自说，我们把这一段最后一段这个经文我们读一下来，若有人服事我，就当跟随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事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。你曾经你在服事的时候，这一句话有没有常常成为你的鼓励，你的激励？这句话怎么说的呢？若有人服事我，就当跟从我。如果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，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你想退后的时候，这句话要提醒我们，若有人服事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事的人也在哪里。我曾经在十几年前，我到了国内，我跟着去一个，我去拜望一位老仆人，我们中间久一点的人你们都还记得，那是在浙江嘉兴的陈恩宏老弟兄。这位是非常人看起来是没有学问的，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老头子，可是他一生被神呼召以后，他就是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就是成为他三次进出监牢，三次被抓去，不准他继续服侍，可是他一直靠着这一句话来成为他的力量。我每次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常常不知不觉的就讲出这句话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们约好了，结果到了前一天他跟我讲，我们打了电话，他要到车站来接我，他说金弟兄，我明天有很这两天家里发生的大事，明天可能会耽误一点。我说什么事情啊？他说我的太太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说他昏倒了，这几天人家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要急救，然后医院呢不收这个病人，非要筹集了钱才能够入院，所以他那两天非常的忙乱。他说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正在筹钱呢，不然没有钱搞定的话，我太太根本人家医院不收。他说他现在很危急，他说我明天或许会晚一点我来接你。我说老弟兄，我说陈伯伯，你不要，我自己会找路，我自己会叫车子到你家里，你去忙你太太，或者我们在医院见。后来他还是来接了我，当我们坐三轮车啊，那时候还有三轮车，他叫了一个三轮车，我跟他一起坐的时候，他在车上就跟我念这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来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我的太太她是服侍你的，你说到有人要服侍我，我必尊重她。他说主耶稣啊，你要尊重我的太太，她是你的使女，我相信你的话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些经文就成为他的生命。他在服侍主的时候，他被人家冤枉的时候，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他这句话成为他的力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这些一个荣耀的护照，我们能够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耶稣他复活以后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我要差你们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是一个复活的主对我们的呼召，所以这个服事不是一件小事情啊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很好，他们刚刚信主了，他们就想服事，因为他知道这是荣耀的呼召。而我们弟兄姊妹也乐于见这些人能够，我们都能够在神的事情上有份，是一个荣耀的呼召。但是求神恩待我们，在我们做以前，我们要清楚知道服事的观念。服事乃是敬拜神，服事乃是奴仆听命，不是今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。今天如果神要你去做一件你不喜欢做的事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就要学习跟从主，学习奴仆听命，学习听候主，等候仆人怎么看主人的手，我们服事神的人也要这样来做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神说服侍我的人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必尊重他。神知道我们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也说到，我们要必须要什么，说做服侍的人不是作为一个门徒，是要学习的。耶稣在他向他的门徒们启示，他就是基督，他就是那位要上十字架，就是那位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当耶稣向门徒启示说他就是基督，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，就是救主的时候，他却告诉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他必须受这些的苦。可是这个时候他的门徒彼得大发热心了，他就告诉耶稣，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些事万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。他是好心，他是爱他的师父，他不忍看耶稣上被受这些的苦。可是耶稣告诉他说，彼得说，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乃是体贴人的意思。这为什么这么奇怪呢？我人的热心，我人的爱心，我要保护我的老师，不让他去受苦。可是耶稣却说撒旦，这里当然不是说彼得是撒旦，这乃是说人的热心，人的爱心被撒旦蒙蔽了眼睛的时候，阻止了耶稣必须经过十字架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这个过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想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并不只是一个有全爱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伟人。我们说耶稣的爱是一个极完美完人的爱，不是的。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这是要应验旧约里面所说的一个救主来拯救人的，他要被亲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，他必须用这种死的方式，他才能够证明他是人类的救主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只有一两百年的时间有这样的木头十字架的刑罚。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彼得他爱心里面不忍让耶稣上十字架，因为他知道在那个时候十字架是最羞辱的一个标志，是最羞辱最残酷的一个刑罚，罗马的公民都不可以上十字架了，只有那些不是罗马人他们才能够受这个最痛苦的刑罚。可是我们注意吗？这是彼得的爱心。可是在圣经里面，如果我们要注意的话，当耶稣刚刚出来侍奉神的时候，圣经说撒旦要来引诱他，撒旦引诱他，他问他说， 你可以不可以把这个面包，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呢？你要不要从这个殿的顶上你跳下去呢？当人看到你，他们就称赞你。你从这个山顶上跳下去的时候，有天使会来接住你，你就成为人类的救主了，大家就会称赞你，就会跟随你呢。你何必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呢？其实撒旦他并没有告诉耶稣不要经过十字架，可是他的意思，他的里面的隐藏的诡计，就是你既然要得荣耀，现在你只要敬拜我，你只要行一个神迹，万人都必跟随你，你不就得了荣耀了吗？可是耶稣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，耶稣他要成为基督，他必须经过十字架的过程。所以当彼得因为人的爱心里面他不明白，却成了撒旦的代言人。那么这一个必须非常的重要，耶稣他不但自己必须做这个，他也告诉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他就当舍己，他必须也经过这样同样的过程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一个必须的过程，耶稣走的路我们也必须走。所以在这个方面，怎么我们把它分开来看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第一个方面，舍己，舍己是指到天然人的私欲必须要经过对付，放下天然人的思想爱好和主张，以及对血气，我们对血气、自尊、爱情、钱财、名位等等的牵挂依恋，来学习顺服神的主权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什么叫做放下天然的思想爱好和主张？这就是一个老我，我们常常讲里面自己的天然人的一个主张。比如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很急的人，我是一个很有规划、很有完满计划，我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完美的计划，然后我是很积极的、很准时的、很快的人。比如说，那么我今天却要跟别的人一起合作做一件事情，而那一个人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，他的步调跟我不一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被团在一起要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习这个被对付的功课，这就叫做舍己。当然我说这里我们也讲到我们的自尊，有时候你在人的面前你突然做被人或者说羞辱了，你觉得这个面子放不下去，但是你为了要服侍神，你需要把你自己里面那个血气，我要为自己讲道理，我要为自己争辩，你要放下来，这叫做舍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人的天然人的个性被修剪的过程。你看那个彼得，他在学习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彼得是个渔夫，他是个性情很急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主张的人。所以当圣灵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，要看到你必须接纳外邦人，有个布从天上下来，里面有许多的活物，有很多动物，圣灵三次告诉他说，这些东西你宰了吃。结果彼得说，不行，我是犹太人，我是正统的犹太人，这些是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，不可以。他说，主啊，不可以。他称呼他主啊，可是他却不接受他的命令。这是我们天然人里面的主张，我们的个性。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他知道怎么打鱼，所以当耶稣叫他说，你到这个地方，你这边下网的时候，他起先他觉得很奇怪，我是个渔夫，你是个牧羊人，你是个牧匠，你教我怎么打鱼。所以我们发现彼得在他学习跟随主的这个门徒的过程里面，他需要学习放下他的思想、他的主张、他的爱好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我们的本事很大，我们会赚钱， 我们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人家都听我们的。我也很一再的证明我是非常有组织能力，我非常有说服力的。结果你在服事的过程中，你碰到了一些状况，你知道你没有办法。如果你再坚持下去，或者除非这个坚持是神给你的，这个坚持是合乎圣经的教训的，不然的话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个难处当中，你到底是要听人的话呢，还是要听神的话呢？什么时候你是确实是你可以放下你的自尊呢？什么时候你是却必须为着神的真理，为着一个正确的教会的道路，一个路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必须要忍受人的冤屈，人会辱骂你，人会冤枉你，你愿意听从主吗？这叫做舍己，弟兄姊妹，不容易。所以要主做耶稣的门徒，你必须要舍己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舍己，接下来就是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那么很多人对十字架有一些基本上的错误的认同，我们以为十字架只是苦难，我们也十字架，我们有些人常常讲啊，我老婆是我的十字架 ，OK， 我的儿子是我的十字架，啊，我这个身上就是我从我就是这我这个身体不好是我的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苦难可以是十字架。可是问题是，当这个苦难必须摸到你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个天然的人的意志，当你天然的意志天人交战的时候，当你发现说神是要仍然要使用你，可是你不愿意被使用，或者你在那里埋怨，那个时候你在那个挣扎里面天人交战，你愿意学习顺从神的意思，愿意降服，那个时候你才碰到了十字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难处，这十字架一定是带着苦难的形式，可是苦难不一定都是十字架，因为你在苦难里面，你大发你肉体里面的埋怨啊、苦毒啊，你没有碰到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要除掉我们这些的，比如说我们这里说我们愿意饶恕，我们愿意接受人家饶恕我，我愿意学习饶恕人，我愿意去跟人和好，我愿意再与人走第二里路。主啊，这些都是所谓的走十字架的一个路，一个磨练。这也就是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说的，我今天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我的邪情，我肉体里面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当我们里面的爱情，我们是为着主被主圣洁的时候，那就不会是，就不是一个邪情。可是当我们里面还不是说，当我们里面的爱情，我们里面的爱掺杂了很多我们个人的那些动机，很多的野心，哪怕我们对着一个慕道朋友的爱，我们希望他得救，可是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掺杂了我要得人称赞的动机的时候，这个爱也变成了邪情。这是非常严厉，神对我们的要求，你说哦，他是非常严格的，是的，神在我们服侍他的事情上面他是非常严厉的，可是神也告诉我们说，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我理解你的软弱，我不会把你难办的担子交给你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，舍己背十字架的过程里面，是一再被修剪的，一再是愿意在这个道路上面与主联合，一起走十字架的路程的一个经历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因着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，我们才能够跟从主，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生活的见证，这是公开的一个见证。所以我们讲到这里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前面几讲，我再一次把它重点把它再提到了，我们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一些基本的观念必须要认识，否则我们碰到 难处，我们就不能持久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很重要的，我们要来看，还必须讲一个基本的心智。最基本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些心智都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立的。其实你有这样的心智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只有神，我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，圣灵运行，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有的心智，要服侍神，是奉献的心智。如果没有这个根基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侍奉。奉献就是把自己摆上，你必须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如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这里说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保罗他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奉献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神，保罗说，这是神的慈悲啊，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奉献的，我们自己的奉献也不可能蒙神悦纳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可是神他愿意接受我们这个奉献。我们要将身体，这里讲的身体当然不是指，不仅仅指的我们这个肉体。我们圣经上面很多地方讲到身体的时候，是讲到我们的全人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的意志、思想、感情，我们都摆在神的面前，当作活祭。这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圣洁，是与世界上不同的观念的。我们必须如此侍奉。然后说到怎么样奉献呢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要奉献讨神的喜欢，我们不能用世俗的观念，必须世俗里面的思潮，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，这样神才算是一个奉献。而且在我们一路一路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查验，我们能够印证什么是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一个奉献的最基本的一个定义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什么是活祭。祭物为什么说 是活的祭物？明明祭物是杀死的，摆在坛上的呢？原来祭物里面这个活祭的意思，讲到说基督徒是经过死而复活的人，讲活祭。因为主耶稣先为我们死了，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。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，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可是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。你发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是死跟活两个生命在表现。当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以前，我们是死在神的面前，虽然我们是活在人的面前，是死的活人。怎么讲呢？你是活的，可是你却是死的。你是在人面前看起来是活的，可是你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却是死的，对神的事情没有感觉。那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耶稣他那个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，所以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成为门徒的时候，我们是活人的，在主的面前。可是我们又应该是一个死人，我们必须向自己死。有没有一点我可能讲的会不会太复杂了？我们又是死又是活。当我们信神以前，我们向神是死的，虽然我们罪的人看起来是活的，可是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成为门徒以后，我们向着人，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是死的，死掉我的那个老我，我对人对我的不公平的对待，人对我的冤屈我不反击，我对着那些邪情私欲，我必须是死的， 我没对他们没有反应，可是我对于神的圣灵的责备，对于圣灵的安慰，圣灵的带领，我必须是活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讲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却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功课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这就是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说，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。这个瓦器指的我们这一个僵残的身体，我们这个僵残的身体，我们这个很卑贱的一个人，可是我们里面我们却有神宝贝的生命。所以只有当我们这个人越被交到死地，被带到尽头的时候，当人对这些门徒的逼迫，我们顺服的时候，我们被交于死地的时候，耶稣的身才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活祭。你有没有成为活祭的经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愿意服侍，我们愿意奉献，可是我们从来不愿意走，我们也试着躲避走这样的一条路，可是这却是一个使我们能够死而复活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来看了，那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怎么来查验神呢？这在信仰生活怎么应用呢？我今天虽然不完全非我自己考虑，也不太非常的100%的合适来讲以这个例子，可是我觉得也我有这个时间上面，我可能在这个时候可以提出来。因为最近从了最高法院，美国的最高法院，他们几位法官最后做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宣告以后，就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也给我提建议，说能不能在这方面有一些教会的立场、圣经的立场，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件事情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思潮，所以这里说也可以这么提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因为今天我们看到，你今天有人做一个统计，不管你们家庭你是信主，当然我们来这里聚会80%-90%都是已经信主的，我们自己信主的。他说就是在我们这个信主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，你去问你的孩子，你对于同性恋的看法，你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，孩子十几岁的孩子很可能有80%会告诉你，他说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要包容他们，只要爱就好了，我们不要去干涉人家的决定，80%以上。可是到底这对不对呢？你讲是爱，是啊，我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隐私，我不要故意，不要去攻击他。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到底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时候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难道是要去找人家的麻烦的人吗？我们是不是应该每次像个检察官，天天走到人家面前说你这个不对啊，你这个同性恋不对，你这个犯奸淫不对，你这个偷盗不对，我们是不是神给我们这样子去跟人讲呢？还是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尤其我们教导怎么自己的孩子，今天的孩子越来越困难。我在想我的孙子，现在我开始替我的孙子担心了。我的孩子今天20几岁，他们30岁，他们已经都结婚了，都要结婚了，所以就 OK 了。我终于放了一个重担。你知道，不瞒你说，我以前看到这个同性恋什么的时候，我里面有时候会闪给我一个念头，哎呦，我的孩子会不会很可怕的念头？因为你发现这个思潮太普及了。那现在好像有点担心，哎呦，我的孙子他们将来怎么看这个事情？所以在这个事情我们来看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们先要明白，不管人间的法院他怎么宣判，人间的法院没有权柄来重新定义婚姻。这个是我们要很确定，圣经上里面所谓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原则是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心一意，一生一世。这是在创世纪第2章里面很清楚的讲的，神设立的亚当夏娃，他是 从他的身体出来的，他们两个是要一起来帮助来管理神所造的世界。这是这个一四个一的原则，是圣经里面原则。不管谁怎么说，你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也好，你中国最高法院，你台湾最高法院，你判都没有，都不影响，不改变这个婚姻的定义。这是神眼目中的、心目中所设立的婚姻。婚姻是不是人的 idea？ 是神所设立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并没有在这个宣判中被打败。在罗马书里面一章里面就非常的清楚的讲到了，说今天这个在性方面的不道德，这种滥交拜偶像的事情是越来越严重，而且有一天必定引进神的愤怒、神的审判。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一步一步的往这些灭亡的途径走的时候，你不要太吃惊。你知道时间到了就来了，现在已经有人说现在已经走到十一点半了，快要到十二点了，已经到了这最后的盲区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第一个，我们对于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定义，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知道那是错的，那不是圣经的定义。第二个，我们也不要担心说哎呀啊，那基督徒怎么办？现在变成少数了，我们变成极弱小的这个声音了。当然，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连签名啊，我们连署啊，再去反这个，再去把它反过来啊。这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应该好像觉得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。可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原谅我在这里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天的世界必须走向灭亡。这是既定的结局，在这个人间的世界里面不可能成立大同世界。这是圣经讲的，我们人要，我们说要大同世界，可是人的罪性，圣经清清楚楚讲，尤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最惹神不能忍受的就是生命的延续的问题。神创造我们，要我们生养众多，这个地上要满了他的生命的彰显，可是今天人把这个生命断绝了，不再生养了。因此神说，那么让我来收拾这个世界，我给你们足够的时间，可是到时候世界的最后的审判要来。这是我们要坦然，我们要真实的面对的。那么我们来看，这是我刚刚讲的罗马书里面的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们清楚知道圣经里面有已经提过了。来，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行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。他们把那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念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这就是为什么 AIDS， 你看到这个 AIDS， 这些病不治的这些病，这就是我们违反人，违反了神给我们的创造的一个原则。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已经知道，那么同性恋的罪行像其他的罪一样，需要受到警告和神的审判。但是同性恋的罪也和同性恋罪人和其他的罪人一样，也需要通过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而得赦免，得到恩典跟新生命。我们对于有这样倾向的人，我们不要有那种歧视，或者太，我们知道他的行为是错的，可是这个人他很可怜，他需要蒙拯救。弟兄姊妹，请一定要分清楚这个。你知道，这个同性恋的犯罪的倾向，跟我们今天我们生出来，我们有这个贪的这个倾向。所以我今天，对不起，不是这样讲。有人会来这样讲说，那同性恋，有人说同性恋是生下来就有的，你不能怪他。这个医学上还没有完全的证明，我们先不去 argue 这个东西。可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， 我们就有犯罪的倾向，同意不同意？我们生下来就有贪心的倾向，我们生下来就有奸淫的倾向，我们都有这些倾向，因为我们是带着罪性来。那难道因着我们有这种倾向，我们就可以说它合法化吗？我想起我们都说不行嘛。你说哎呦，我这个小孩子你看从小出来他就自私，他想吃奶的时候他管他妈妈累不累，他就大哭，哭到你非要伺候他，对不对？这是人里面的倾向。那我们是不是就一直就这样任他去呢？那这个孩子要不要管教呢？要不要有一些你在他身上有一些教导呢？所以同样的同性恋，你就算他生下来有，就算有，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罪，需要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需要来克制，我们需要来改正，我们需要来疏导。你不能说这是我天生下来就是会偷，我天生下来就是会贪，那么我就任凭我吧，不可以。因为神会给我们力量，在罗马书里面第七章第八章里面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我想做的做不出来，我不想做的我做出来。可是一到了第八章第一节他怎么样说呢？他说我如果靠着我的这个肉体我就失败了，可是我如果靠着圣灵，靠着圣灵的力量，我就能够脱离那个罪和死的律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性恋的人我们要怜悯他，就像我们别神怜悯我们一样，我们对罪人我们必须有怜悯的心。那么我们再说，我们相信人都有追求真神的心，但因为罪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，靠着基督的救恩，不论人性人的性倾向怎么样，都可以在基督里就是已过成为新造的人。你有这个性的倾向那是一回事，可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人我们都可以向他们传福音，所以我们不能不要说拒绝他。教会尤其我们教会有属灵的权责，我们把第五点我们一起读好吧，我们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来学习的。来，教会有属灵的权责，关顾与牧养接纳同性恋倾向者，我们不可因为一个人的性倾向拒绝其参与教会生活，他们需要在爱中被挽回，在恩典与真道中成长，经历上帝更新的大能，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生活。我们仍然要接纳他，我们要用爱里面来帮助他，帮助他脱离这个捆绑。那么附带的讲一点，那么你今天告诉我说了，说现在法院已经都通过了，这个都合法了，我们教会又是向政府注册的这个非盈利的慈善机构，那么今天我有一对朋友，他们是同性恋，今天他们要结婚，所以他们想借用天成教会，想让金弟兄你来给他们盖个章，可以不可以？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很高兴不是落在你身上要你回答，将来你不答应他，你答应他恐怕你都不会被告，对不对？将来麻烦的是那几个跟政府登记是天成教会的理事，还有这个金海，你在这里，如果你在这里，你到底给他们做不做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上什么叫做神的原则。我可以详细的跟他讲我的信仰原则，告诉我婚姻的定义是什么，我可以跟你做婚前辅导，我可以告诉你慢慢，我可以一步步教导你。可是你如果叫我在人在神的面前宣告你们为夫妻的时候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能做。那么你要吊销我的执照， 要把这个教堂没收回去，要怎么样，那个都不在我的控制里面，我必须忠于神给我的职分。可是我对你，我对这些人，我们要爱，我们要让他来教会，我们让他来，他听得高兴不高兴，认为我们在这里骂他什么，那是他的事，我们要挽回他。弟兄们，我们听到太多的见证，这种性倾向是可以改变的，是可以改变的，求神恩待我们。我想今天我可能后面我们再讲一点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们慢慢讲，再我们再讲一点。我们讲为主受苦的心智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要服侍神，我们要有这个心智，我们要奉献，我们不随从世界的潮流。你不要你自己里面的主张，你里面的你那个根深蒂固的个性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要学习，很可能被对付。那这些都是一个苦的过程啊，这些是受苦的过程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为这个福音，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就是做门徒的意思，做基督的门徒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。所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定会碰到苦的，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的。我们真的要学徒做主耶稣的门徒，你一定会碰到这些苦难。但是保罗说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这是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受苦，我们是因行善受苦。什么叫善呢？这个行善还不是说，不只是我们表面上的说我们去施舍，我们去给钱，我们去帮助那个无业游民，这个叫行善。是的，这是善事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行善只有一位是善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行出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叫做行善。这当然包括我们去帮助穷人，我们去探望病人，这都是行善。我们捐钱给地震灾区的人，这都是行善。但是圣经里面更清楚地说，这些行善是坐在主的面前，是在神的心意里面。可是我们因行善的时候，我们会受苦。我们如果说我们受苦是因为犯罪受苦，那在神面前那是不被纪念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要清楚知道，我们做主耶稣的基督门徒，我们愿意舍己，愿意背起十字架，天天跟从主，我们难免会碰到因着行神的旨意而受苦，这是我们心里要预备的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，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会因为要受操练而痛苦。因为做门徒，你知道做学徒做门徒，你都要受一些最基本功的磨练，做一些忍耐，一些纪律，守规矩，这些的磨练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又提到说，跟他的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，你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务缠身，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的喜悦。或又用说，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到冠冕。又像劳力的农夫，理当先得粮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看保罗用了这么多的形容，说一个当兵的，又说你是一个选手，也说到你是一个农夫，我们都要受这些的操练，这些的训练。你如果一个农夫，你不有计划的，你不知道在春天，在夏天，在秋天，在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来撒种，你来施肥，你来除草的时候，你的收成是不会好的。你必须有计划，必须规律的工作。你像一个当兵的人，你必须学习顺服，你必须在太阳底下被操练，你必须常常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。看起来没有意思，可是那就是操练我们的心智。在场上比武的人，那些选手，那根本不要讲了。那选手如果没有做经过那么多有纪律的操练，他如果不按照规矩，你就不可能得奖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服事的路程上面，
有规矩的，
有规矩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大，因为我们的资历深，我们的意见就必须被采纳，绝对不是。当然我们的资历多，我们的年龄大，我们会有一些经验，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敬拜服事，到底你是不是奴仆听命，是不是听从神的原则来做，这是极大极大的挑战跟难处。而且我们在这个受苦里面，我们必须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是没有了哦。我们要知道受苦是与我们有益，我们必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。我们把这个最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读一读，来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啊，归神，要把这名归荣耀给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受苦我们要服侍神的基本心意，我们要奉献基本的心智，我们也要预备好受苦，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受苦是可以与我们有益，神要磨去我们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奉献跟受苦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知道有时候你要丢脸，你要撕下脸皮，你愿意跟人求饶恕，你愿意为着神的缘故，甚至你公开的认罪，这是受苦，这是奉献，这是叫做活祭，死了的可是你是活的。曾经我听到有一位传道人说，他说我常常，如果说有我要常常公开的认罪，或者我常常要去跟弟兄姊妹赔罪的话，那我的这个做传道人的这个身份不是被人家看低了吗？不是被人家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老是今天听了、啊、他又向这个人道歉，又向那个人认罪。有位神的仆人就劝勉他说，不会的，你这种羞耻，你在人面前承认你的错误，你好像让人看起来是一个羞耻，可是这是一个荣耀的羞耻，这是一个跟随主愿意舍己，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因为你天然人的意志，你不愿意公开的来承认你的错，可是你为着神的家，为着你所得罪的那一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放下你的脸皮，这是一个荣耀的羞耻，是在神面前是可纪念的。我们虽然今天已经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说传道人会需要挨饿，说是就像以前，不像以前早期的基督徒做使徒们，他们东奔西跑，也都要靠着别人的爱心来养生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基本上没有这种，可是物质上面的缺乏，可是我们仍然要学习，我们应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简朴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越简朴越清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自由。求神恩待我们。我想我今天只能停在一起，我看看下面是什么、这个我们下次讲。所以、我们今天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把这些根基基本的心智基本的思想，我们把它建立在我们里面，不是我们自己要去找苦，没有人要找苦，可是当这个苦来找你的时候，我们要清楚知道，这到底是我自己的罪所引起的苦呢，还是我在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。请我们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恩典的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，但愿 这些基本的心智，对于服事的基本的观念，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借着这一系列的学习，我们能够搞得更清楚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也来在这里，我们来为着这个世代我们来祷告，为着这个淫乱而邪恶的世代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步步的走向你所预定的要审判要灭亡的路。我们的祷告乃是求助你，趁着这剩下的短短的极少的一点时间，你让我们能够把福音更多更快的能够传给需要的人。求神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有一个你像你那样爱灵魂的心，可是我们却恨恶罪恶的心，来劝勉罪人们悔改来信靠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